you， 大家好，早上好，也算新年快乐，对不对？只要一月都还算新年，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很开心呢、啊？有没有去出去玩玩，然后吃好吃的，看一些家人朋友？希望大家都有哈。那我们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跟朋友在节期就是放假的时候啦，就是去了就是去逛了一下街，然后要走之前，他说他去 Woolworths 买菜，那个 shopping center 都很厉害，就把那些这个是稳定赚钱的，就放在很偏远的小地方，对不对？然后比较贵的点可能就可以租金高一点。那我们就去 Woolworths 这个很偏远的，就是冷漠的小 corner， 这是什么角落？就发现很奇怪，有一个面包店大排长龙，哎，就觉得不是很起眼的一个面包店，然后就东张西望，我跟我朋友一直看，就有没有看有没有在特价，还是不是买一送一啊什么的，或是什么就是抽奖活动啊什么的，但都没有。看了很久，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有人要排这么久、这么长的队，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面包店里。然后最后我朋友比较胆小，就叫我去问，所以我就去问了，问了一个比较友善的女孩，说：“哎，你们在排什么队啊？”她说：“哦。”这家店的原来是越南面包 Vietnamese roll， 很好吃。然后就说哦，然后我就有点失望，觉得哦 就这样吗。他就然后我说哦，是今天有特别吗？他说没有，每一天都是这样。哦，所以就哦好了解了。然后我就跟朋友讲，然后我们也没有打算要排队就走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发现了哦，原来我们凭眼界看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候要问那个人他可能经历到了什么，或是他知道了什么，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他的行为跟我们不一样。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因为我们今年的新年一起开始读路加福音嘛，那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机会能够看到耶稣的为人处事啊，他的行为啊，还有他特别他的回答很特别。有时候诶，很多人问耶稣问题，然后发现诶，耶稣的回答好像有点诶，这是他问的问题吗的那种感觉。但是会发觉，因为其实耶稣有了更多的智慧，他知道的好像那个排队的面包 的女孩，他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此他很多的行为模式我们能够从当中学习到很多的智慧。那在最近我们读到了是路加福音这边读到了耶稣在旷野禁食的时候受了魔鬼撒旦的试探。大家有读经文的都有读到，对不对？但今天要很特别的，特别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邀请大家来观看，特别是注意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来透过从耶稣的回答，我们从当中学习到他的智慧，跟他所知道可能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好吧，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呀，谢谢你在新的一年当中何等的宝贵，我们能够聚集来敬拜你，我们也能够聚集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如同灵粮一样来喂养滋润我们。主，我们谢谢你让耶稣在行走在这世上的时候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也很多的智慧，让我们来学习很多天国的原则与真理。主，是的，我们今天早晨敞开我们的心，谦卑我们自己，说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认识你的话语当中的宝贵。主，愿你来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解开，我们就得着亮光，得着生命，得着盼望与力量，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如同耶稣一样过那得胜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 好的，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耶稣他刚受洗，然后天开了，神说，神就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然后我所喜悦的。然后就这样圣灵带了耶稣进到了旷野去那里祷告。他在旷野当中呢，魔鬼就出现了，来有三个 PK， 这样有三个来那个 battle 单挑这样子，魔鬼就出一招，然后耶稣就回一招，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就是耶稣战胜了魔鬼的试探。那很多人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包括我，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画面，就是耶稣在旷野，然后呢撒旦就出现说，哎，你好耶稣，我是魔鬼，我来试探你了。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撒旦对我们的诱惑没有那么的明显，有啦，有的是在世界上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对不对？但是大部分撒旦对我们的诱惑陷阱，其实他的用意是要让我们不小心的怎么样跌倒，不小心的受到亏损，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大摇大摆的说，哎，我就是来撒旦，我就是撒旦，我来试探你了。通常撒旦来的诱惑是像这样，是一个意念，是属灵的，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下进到我们里面的。但我们在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关于耶稣跟撒旦的单挑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讲很多撒旦的一些，我们要穿破，要解开他的他的 trap， 那叫什么？陷阱，对，他的陷阱。那我们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有一些的教导让大家来注意。第一个是，我们知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他在在全地在寻找那可吞吃的人。然后他是属灵的，所以我们所征战的不是那血气的，乃是那属灵的。然后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不并非不晓，我们不是不晓得魔鬼的诡计，所以这个是我们对魔鬼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不非不晓得，我们不要做一个紧张兮兮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专注力是在神身上，不是在魔鬼身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一些基督徒，他非常的很担心魔鬼，好像每个石头底下都是魔鬼这样， There's a devil under every rock， 每个东西都是魔鬼的作为。但是其实身为基督徒，我们一生最大最美的呼召是什么？我给大家看这个经文，在生命记，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看魔鬼在做什么吗？不是，很多基督徒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都这样，他的专注力根本不在神身上，都在看魔鬼在干嘛，魔鬼在干嘛， reacting to what the devil is doing。 No， 他是对魔鬼一个反应，魔鬼在干嘛他就有什么反应这样。不，基督徒这是我们一生最大最美的呼召，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爱我们的神。当我们爱神的时候，这是宣告说只有神配得我们全心全人的爱慕，的 focus， 的专注力。可能打败魔鬼是我们爱耶稣其中一个所做的事，懂我意思吗？魔鬼是这样的值得我们专注吗？不值得，我们专注的爱神，然后顺便打魔鬼这样子，或者是打魔鬼来爱耶稣。耶稣是永远是我们唯一配得我们全心全人爱跟专注的对象。所以这是第一点，不要做那紧张兮兮的基督徒。第二个就是魔鬼的试探很不明显，是隐藏的，他是说谎之父，所以他通常会透过一些的意念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是我们之前与大家分享的，在希伯来书这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是全然的神，他也是全然的人，他一样跟我们一样有肉体的限制。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他会饿，他会累，他会辛苦，他会难过，这些是他跟我们一样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这里也说了，耶稣有受过像我们一样受过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时候我要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我要与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你不是你的试探，You are not your temptation。 当我们遇到了一些 temptation， 有时候会说，啊，有一个很不好的意念进来，说啊，那个人好讨厌哦，说啊，那个人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我对这样的意念我就开始定罪我自己，说哇，我好糟糕哦，我怎么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You are not your temptation， 你不是你所受的试探。 It's what you do with your temptation. 你对试探的反应如何？如同耶稣一样，他有受过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 Oh, I see you, devil. 我看到了你在干嘛？然后呢？我不要理你。I don't partner with you. 我以前傻傻的，我觉得以前每一个意念进来都是我的。然后有时候我进来我就做了这样子，然后就 No, 不是每个意念都是你的，不是每一个意念都是你需要去做的，你要有分辨力，所以也不要有定罪感。当你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说哦，这不是我的，这 不合乎神造我的属性，那我不要就好了，不要因此而有定罪感。这是要所第一个第二点要所分别的是，我们不是我们所试探的。好，那我们这些的background 这些的理解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了以后，我们来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如何的战胜了魔鬼撒旦的诱惑与试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好，这是第一回合，大家来预备，我们来一起来看穿魔鬼的陷阱了吗？第一次我读，我以前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我当我在读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画面，好像耶稣在那里进食，然后我隐约看到一个贪吃鬼来到耶稣的身边，说：“你不要进食啦，你来吃东西啦。”是不是有那样子的画面呢？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也太浅了，因为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这个的试探不是只是引用那些禁食的，这个试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我们每一天当中都能够都会遇到的。耶稣的回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耶稣是用一段的经文，这个经文是在旧约的生命记。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是耶稣透过这段的经文来抵挡了魔鬼的诱惑。我们一起来读。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呀，好感动哦。所以耶稣在回答魔鬼撒旦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诱惑有更深层的引诱，那就是这段的经文是摩西在旷野当中他晚年对百姓所说的话。他回顾神这40年来在旷野当中，在他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做的工。那很特别的是，耶稣也是在旷野，对不对？大家之前读的经文还记得吗？是谁带领耶稣进到旷野的？是圣灵。所以当魔鬼对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神为什么要让你痛苦呢？耶稣回答的是，神带百姓在旷野当中虽然痛苦，但是神对他们的爱依旧不变。我们来看哦，在这边经文，在痛苦当中，为什么我们还能够有神的爱呢？在40年当中，摩西教导这些百姓，当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出于爱，神让你看见你的内心如何。我不知道你们哦，神常常会让我突然间看到我里面很丑陋的一面，但是那不是为了羞辱我， 乃是因为他爱我，他希望我能够成长，在这一方面不成熟的地方能够长大成熟，更像他的样式。所以当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内心如何的时候，是出于爱，让我们能够有所成长。那神如何透过旷野祝福我们呢？第二个也是神活着，神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然后神透过玛纳来喂养这些他的百姓们。神教导我们，我们吃看重会需要这些食物，如在灵里面我们一样的是同样的需要神的话语，神的食物怎样喂养使我们能够生存，同样的神的话也怎样喂养我们使我们生存，所以是神很棒的一个教导。再来摩西还说什么？摩西说，你虽然在旷野里面你没有吃到你想吃的，对不对？在那个家庭一代我们听到就是他们没有吃到他们想吃的肉啊，没有想吃到的洋葱啊什么的，对不对？但是摩西说，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40年的衣服鞋子都没有坏？这是什么神迹啊？在座的那个爸爸妈妈们有没有一年帮小朋友换好几双鞋子的都踩破了，对不对？这是何等大的神迹，这是什么样一个宝贵的功课呢？就是在痛苦当中，神没有给我们我们要的时候，但是同时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吃那个肉，神没有给，但是神祝福了我们衣服没有坏。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等待我们所祷告的还没有成就的同时，数算给我们在身边在生活当中极其宝贵的恩典与神迹跟祝福？这是不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这是一个非常使我们成熟的一个生命能够所做的事，对不对？然后再来最后一句我非常感动的是说，摩西说，神这样子的管教其实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只是神爱我们的从头到尾。在旷野当中你虽然痛苦，但是神对你的爱永远没有改变。在圣经里的原则，当你溺爱你的孩子，其实你不爱你的孩子。圣经的原则是，当你爱你的孩子，你会希望他成熟，你会希望他长大。所以在座的，如果你的父母有管教你，让你讲了让你很不舒服的，如果在座的有小组长跟你讲让你听了很不顺耳的，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是幸福的，我是有人爱的，因为他爱我，他愿意让我成长，所以他愿意告诉我一些我听得不顺耳的事情，为的是让我成长。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当魔鬼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要看破的陷阱，不是不要进食啊，乃是更深的是，神真的爱你吗？魔鬼问耶稣说，若你是神的儿子，若神真的爱你，他干嘛让你痛苦？他干嘛让你在旷野？若他真的在乎你，他为什么不给你食物？那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就算偷吃了，他真的爱你，他就不应该生气啊。有没有发现？因为他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对你。有的时候撒旦不能够让我们怀疑神的存在，他就试着让我们怀疑神的良善。大家听好哦，如果撒旦不能够让你怀疑神的存在，因为神的存在真的是这 is undeniable， 他就会让你怀疑神的良善。但是事实是我们人太有限了，在以赛亚书这里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太有限了。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神都要顺我的意才是爱我的话，你忘了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难道神要完全顺我们的意才是他爱我吗？不是的。 所以我有遇到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会说我做这件事情不顺啊，那就不是神的意思。哦，是哦。我也遇到一些基督徒说，哦，我一定要很开心，我在教会一定要很开心才是神的心意。但是这里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就是如果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开心？我不知道你啊，我不会觉得很开心。神每次管教我都特别的痛苦，特别的 I so feel so convicted， 我觉得哦天哪，我怎么这样啊， I need a change， 我需要改变，不会很舒服的。神如果要我们成长出于爱，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很顺，我们一定要很开心，一定要很嗨，这样才是神心意的话，我要说会很危险。因为我们会有两个反应，要么我们会逃开神定义要给我们美好的心意。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刚刚在旷野当中这么多这么多的祝福，如果我们觉得这不是神心意，我们有选择的逃开了，那我们就没有得到神要给我们在旷野当中美好的祝福。那第二个，我们可能如果陷到这个陷阱里面的话，我们就可能开始怀疑神的良善。若神你真的爱我，为什么那么痛苦？为什么我就是要这个你就偏偏不给我，对不对？那这你见就很小心，如果你进入到这个陷阱里面的话，对我们的信仰是对我们的生命会有所的亏损。来，这里要与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在耶利米书，这里来述说神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意念是什么。这是很好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分辨我们所听到的话语是不是出于神。因为在现今的社会，有很多人有忧郁啊，或甚至很绝望啊，这些的声音，你要分辨，不是每一个意念都是出于你的，不是每一个意念都是出于神的。那这个意念，这一段经文教导我们，神对我们的意念是什么？这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是要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对永远永远对我们的怀的意念是要赐平安的意念。英文说 to prosper you， 让你丰盛有余，让你更好、更成熟、更能够有所长进、更棒、更好，得着那丰盛的生命。所以神永远对我们的意念是怀是要来祝福、赐福、平安的意念。这是我们要所能够我们要所能够认知的并且信靠的。所以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依然是喜乐的，我们在旷野当中我们依然能够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而且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在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所讲的就是有指望。当你听到一个意念是使你羞愧、使你对未来没有盼望的时候，我要你分辨，斥责这个话，斥责这个意念。因为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着力量，充满着盼望。是的，神管教，因为他爱我们，他管教，他必须管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他必须管教我们，因为他的意念、他的智慧高于我们，他要提升我们。管教的时候是会不舒服，但是充满着力量、盼望，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当你听到一个意念的时候，不带着盼望，我要你分辨并且斥责这个声音不属于神的。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经文来教导我们来分辨神的话。好，我们解开了今天的第一个谎言，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段经文当中的第二个陷阱，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人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这里我们要看第二段的陷阱。这不是很只是表面上面的说不要拜魔鬼这样子那么简单。那我们来看，这是 第二个陷阱，好好给大家看。第二个陷阱是神的方法真的是最好的吗？为什么？因为其实耶稣来到世上的一个呼召跟使命是要救赎人类，但是其中一个包括从撒旦的手中夺回神原本赐给人类的世界上的权柄。当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人，用他的形象造我们人的时候，神把这世界上这地上的权柄赐给了亚当夏娃。但是当亚当夏娃听信魔鬼的时候，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了魔鬼。所以魔鬼说，这世上的权柄交托了给我，我要给谁就给谁，你来拜我我就给你。我要说的是，撒旦在 offer 在诱惑耶稣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道路。魔鬼跟他说，你可以走捷径，你不是要来就是拿这个吗？我给你，你拜我，是不是比较简单？是不是不需要上十字架？是不是不需要舍己？这是第二个陷阱。我要说的是，撒旦有时不能让我们不回应神的呼召，我们都要渴慕回应神的呼召，但是撒旦就会试着让我们不用神的方式去做。当撒旦不能够让我们不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的时候，他就会尝试让我们不用神的方式。这个是第二个陷阱。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世上都有神给我们那独特美好的呼召，但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所要Who are we accountable for? 我们来看，这是耶稣回答魔鬼的经文。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这里说指着神起誓的意思是，我最终最终我最看重我最终要交账的那一个人，不是你，不是他，乃是神一位，那是我最终要交账的那一位。是的，神给我们呼召，神看重，当然，但是神非常看重的是我们的一生的行为模式，我们的为人处事，我们都是要最终要对神所交账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几个故事。约瑟在他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像狱当中，就像你们一样，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透过异象，他知道他被呼召要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领袖，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但是我们有读圣经的都知道，他的一生非常的非常的痛苦，对不对？非常的不简单。有一次他的老板的太太要引诱他跟他犯奸淫的时候，他逃跑，并且他说什么？他说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不是得罪我的老板哦，我不是得罪我自己而已哦，我不是得罪任何人，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我的神？他知道是神又给他呼召，但是他的一生他最终要交账的乃是神，他必须要正直。很特别的是，因着耶稣因着约瑟的正直，这老板把他就是陷害诬害他，让他关到了监牢。从世人的眼光，他离他的呼召更远了。哎，你不是呼召成为领袖吗？像你被关到监牢嘞。但是从神的眼光，他 pass 了，对不对？他过关了，而且他离他的呼召更近了。当你读圣经就知道，他之后在监狱当中突然间就被提拔成了宰相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做看似亏损的，看似好像绕远路了，看似离我的呼召更远了，但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的过程有没有尊主为大，单单的要讨神喜悦。圣经当中也有另外一个人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神给他的应许跟呼召就是成为一个 一个国王君王，对不对？但是在他有一个不好的很恶的国王是扫罗，一直要追杀他。他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把扫罗杀掉，但是他并没有，他选择在他的一切的行为模式当中来尊荣神，看似绕远路，对不对？把这个坏人杀了就马上当王啦，就马上得到神给你的呼召啦。但是他并没有，他信靠了神给他的过程，他在凡事上宁愿尊荣神，然后做看似绕远路，看似 delay， 看似好像延迟的一些的选择，但是神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那一位，就是大卫。好，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啊。我前不久在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然后有个车子预备要走，然后我打灯要等他开出去我就能够停车了，就遇到了一个失控先生，他很暴怒在我后面按喇叭，其他车子都绕我而过，但他就是不想绕还是不会绕我不懂，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失控了，这样他可能心情不好，他就猛按喇叭，然后一直不停的骂脏话，我就打开我的玻璃跟他说请你绕，然后他就很生气的下车，然后就打我的车子的玻璃一拳。他打完以后，我也打开玻璃，就照相说：“你怎么打我的玻璃？”这样。But anyway， 最后我还是后来就让他了，因为我知道他很失控了。我也学到功课了，不要跟失控的人讲理，他完全不讲理，他已经不在那了。但是当天我已经照相了，我想说我要报警，然后但是我那天非常的忙。我一直到，但我也想说没关系，我已经照相了，反正不急这样子。我想啊，明天再报警好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也忘了这件事情。当我在睡觉的时候，神突然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神就问说：“哎，你怕不怕报警啊？这个是疯子哎，他会不会来找你麻烦这样？”然后我充满着正义感的说：“我绝对会报警的。这种人，这他不知道他错了，这种人需要学点教训。今天是我，如果今天是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就是吓死了怎么办？”我说不行，这个人需要一点教训，这样子我这个警我绝对报了，这样子。然后后来神就突然就问我说：“哎，那你愿不愿意为了我把这件事情放下？”我就当下傻眼了，我说我满是正义感耶，我就要让这个嚣张的人就这样过了吗？他继续嚣张吗？啊，我真的好生气。但后来我觉得好吧，我就说神，如果你要我放，那我就放。你知道，当我决定放下的那一刹那间，我突然间感觉到神的爱充满我。我突然间为那个人感到难过，我充满着对他我之前一丝都没有的怜悯。我突然间觉得，哇，这个人到底经历到什么了，以至于他这么的失控，以至于他这么的，就是 crazy。那我开始祝福他，我开口说：“主，你祝福他，你让你的爱充满他，你让你的平安充满他，你让基督徒在他身边能够为他祷告，能够将福音传给他，用你的爱得着这一个人。”你知道，当我愿意放下我所有的公义，我说：“神，我让你的公义 take over， oh I surrender， 我把我的公义给你，我给你，我要你的公义”的时候，神改变了我的心。我以前对做错事的人没有怜悯，一点怜悯都没有，没有爱，无爱。但是神在因着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神将他的爱充满我，神将他的心充满我，让我更像他一样。神的公义不同我的公义。撒旦那天派了一个人要怎么样，他让我有一个糟糕的一天，但是他找错人了，他找到一个会祝福那个人的，他找错人了，对不对？他有的，我给到他的是神的公义。我不是说大家不要报警哦，没有，就是看着圣灵在不同的情况下，你去顺服神，你去做看似放下，看似 will let it go， 怎么那么简单就这样让他走了？如果神要你做，我鼓励大家做那十字架的事，做那看似跟世界所不同的道路，因为相信神的方式是 God's way is better than our ways， 神的美意真的是高过我们的美意。我因着祝福那个人，我也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陷阱。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好，再来继续读。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三个陷阱，就是耶稣对魔鬼的一个回答。魔鬼已经，这是他第三轮，对不对？第一轮、第二轮都失败了，魔鬼的第三轮是居然用圣经。那耶稣来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用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这里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这是摩西对百姓说的一句话。那马撒是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来看马撒发生什么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给那地方
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所以耶稣其实回答魔鬼的这个试探是说是在讲这一段的经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去试探，去与神争闹，然后并且是一种悖逆的说：神你在我们当中吗？神你看过我们吗？我们都要死了，你在哪里啊？你跑到哪里去了？这个的灵，虽然魔鬼用了圣经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戳破这个试探，说这个背后的灵等同于使以色列人悖逆神的灵一样。在约翰一书这里有提醒我们：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许多小先知已经来了。弟兄姐妹，这里要告诉我们，来分辨的是这个意念出于哪里，是不是出于神的。当撒旦魔鬼用经文引经典句，是不是这个人？这是一个，我可能讲错了成语。他是 he's quoting the Bible， 他在用圣经耶，他有读圣经耶，是不是？他虽然表面上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是重点是出于哪里。这里当耶稣听到这个意念，虽然是圣经，但是他能够分辨得出他不是出于神的。而这个背后的灵是什么？这背后的灵是等同于是以色列犯罪悖逆的那个灵，是 It's the root, it's the same root， 只是同样的灵所出来的。所以第三个陷阱，弟兄姐妹，是听起来是对的就是对的，不是吗？在这里说，之前不是说这些撒旦魔鬼，他其实他是有目标的，他的目标不是只是跟我们跟耶稣打嘴鼻子架，这样子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哦，我赢了，这样不是。他的陷阱是要你跌倒，他的陷阱是要让你有所亏损，所以他其实是会包装的。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的时候，要来去 discern， 我们要来去分辨这个是出于哪里。我们不要因为有表面的东西，像耶稣在新约骂最多的人是谁？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引经典句，对不对？就是他口口嘴巴都是讲的圣经，但是耶稣说什么他们的灵不对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这个笑话，我觉得很好笑。他是这几句话，找一个男生就对女生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约会啊？我很属灵。然后那女生就回答说：你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因为魔鬼也很属灵。 魔鬼也有信，魔鬼也信有神耶，对不对？他比我们都信耶，其实啊，魔鬼也读圣经耶，对不对？他也很属灵，只是哪个灵你再具体一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所分辨。魔鬼常常说的一些话听起来是似是而非，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是就是哪里怪怪的，这样对不对？怪怪的 要警觉呀，不要什么都听啊，不是从圣经来的全部都听啊。魔鬼也在也用圣经，利用圣经来做他要做的事，对不对？来，我们来看圣经的一些的例子。当保罗在使徒行传去传福音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孩，她其实是被鬼附的。然后她说什么呢？很特别哦，她说：“哎，这些人，她指着保罗，她对那些会众跟那些路人就说：‘哎，大家来听啊，这群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哎，这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是对的，但是重点是。”他的灵，这是出自于哪个灵？所以，保罗就在灵里面感受到这个灵是不对的。他转过身来，就斥责在附在这个女孩身上的巫鬼，把这个鬼赶出去了。这个女孩以前被这个鬼挟制，会算命这样子，然后被利用，她的主人利用来赚钱，但她就不能够算命了，因为那个巫鬼从她身上离开了，所以那鬼是真实在她身上的，不是每句话听起来是对的。就等于是出于神的，让我们有分辨力。那在当中，我们很少人有被鬼附啦，所以我们来讲一个比较跟我们有近的例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很 relatable， 我常常会跟这个人从这个人身上看到我自己很多的影子，就是我们的保罗，不是保罗，彼得。有一次耶稣在对他的门徒们在讲说他会怎么样，他会上十字架，然后他会复活，他会受苦这些的。然后彼得，这个贴心的彼得，就对耶稣说什么，说主啊，这万万不可啊，使不得啊，对不对？有没有好贴心哦，是不是模范门徒啊，是不是好有爱哦，真是很窝心，会不会？耶稣怎么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哇，好严肃啊，这玻璃心彼得可能要哭好几天啊。在这里是不是说彼得是撒旦吗？不是的，我们之前不是说我们所面临的不是属血气的，不是你眼睛所看的前面的这个人，是他背后的灵。这个意念不是出自于神，原来这个不是体恤神的心意的，而是体恤人的心意，乃是体恤肉体，体恤撒旦的。哦，没有，我们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在雅各书。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所以不是说彼得是魔鬼，而是说他被魔鬼利用了，抵挡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不要。要小心自己，不要被当魔鬼去借刀杀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被魔鬼利用了，跟自己说，我不要被魔鬼利用。好，与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在祷告会当中所经历的。我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教会祷告会。我的突破是在我们新年的祷告会。大家有去新年祷告会吗？今年呀，超美超棒的，非常好。在新的一年当中，在神的同在跟敬拜跟祷告中开始，是非常非常美的。真的很珍惜我们教会的祷告。其实我们教会开始是从祷告开始的，对不对？马可洛祷告室 Josie 跟芳芳他们都在。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阵子，我们教会是每个礼拜在山区都有祷告，而且是在周间祷告。大家下班带着疲惫的身体，有的甚至晚餐都没吃，就聚在挤爆那些祷告会的场所，然后就是祷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神的荣耀跟神的爱就充满每一个那饥渴慕义的人，他就点燃我们对他的火。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看重教会的祷告，我们非常非常珍惜教会的祷告。就在这新年祷告当中的时候，牧师就跟我们分享我们今年教会的意向与主题，就是合一前行，让家为大。 并且他就告诉我们说，哇，这个设计师很棒，来，很好的一个代表，说我们如同拼图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彼此需要，缺一都不可。那我们因此来开口，来为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跟意向来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很感动，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意象，我看到了一个拼图，它缺了一角，然后神就告诉我这段的经文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如果你知道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说前面说不要要看，不要看过于自己所当看重的，所以很快的时候会觉得这个经文说啊，不要骄傲。但是神也提醒到我说，合乎的中道是不过于你高看你自己，同样的不可以小看你自己，就如同这样的拼图一样。当我们小看自己的时候，把我神已经量给我的那一份，我开始来贬压，来萎缩自己。原来发生什么事呢？前不久当我在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我讲了一些我的软弱。那之前我有跟 Youth 分享，这好像我们是一个肢体嘛，然后我觉得我的无奈，我在讲我想做但是我做不是很擅长的事情，我好像一只眼睛，然后我想拿杯子，然后拿不起来这样。然后我 I was actually very vulnerable， 我很敞开的讲说我的软弱。但我觉得这个人他没有心，他不知道，其实可能我讲话的方式让他感觉不到我很难过。他就不经意的讲一句话，就说哦，我觉得你很骄傲。然后那句话，我觉得撒旦魔鬼就抓了那句话，然后刺到我的心里面。其实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被误会了。我觉得他觉得我不屑拿杯子的意思啊，这是 illustration。其实我很难过，我开始就越来越不太对劲。那句话说你不要骄傲，我就开始很 paranoid， 我觉得我是不是很骄傲？我不要骄傲。然后我就发现我开始不知不觉的开始萎缩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很糟糕，我不够好，那我干脆就不要做了。然后如果眼睛啊，反正有另外一只眼睛，那我就闭眼睛好了。但昨天我们在 Youth 玩游戏，闭一只眼睛要抓球很难，对不对？所以一个身体，神创造每个身体，神告诉我在那一天的祷告会当中，他用他的真理告诉我了，告诉我了，我你贬低自己，你萎缩自己是假谦卑。主要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跳入了，我不小心陷到了魔鬼的第三个圈套。那第三个圈套是什么？ Fake humility， 假谦卑。 Religious fake humility， 宗教的假谦卑。听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是的要谦卑，但是它出于，若不是出于神，我就开始亏损了。因着我的亏损，神的教会，神的肢体，一个眼睛不看，在那里假谦卑，你觉得这个身体有受益处吗？这是魔鬼的圈套，我陷进去了。而在那一天的祷告会当中，神释放了我，看自己合乎的中道。你没有觉得，你没有看自己比别人强啊。是的，你看自己只是一个拼图。对，我说眼睛的，我没有说脚不好，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拼图。但是我们不要陷进那个假谦卑，说开始觉得哦，我没有别人好啦，这叫假谦卑。哦，我不那么重要啦，我把自己打低一点，哦，我就是谦卑啦。这是假谦卑，这是魔鬼的圈套。所以这时候，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不要陷入这个圈套。然后在1503当中，在我们教会当中，魔鬼从此不可以用这个圈套来困住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拼图，当我们勇敢的、喜乐的为主发光发热，在神所量给我们的位分上面 100% 100%的出现， 不再隐藏自己，不再贬低自己，不再打压自己，不因着我不完美，别人有别人的强，我有我的软弱，我不因为这样而贬低小看我自己，我不因为这样子我小看神给我的职分。我这样子是什么？是属灵的谦卑。我相信神，谦卑不是表面的。很多人觉得你站在台上就是骄傲，错，这是假谦卑。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很害怕在台上，但是神说，我给你一个祝福，我要你这个祝福透过麦克风来对来释放给人家，然后他因为顺服，然后他很害怕，但是他顺服站在台上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他去服侍弟兄姐妹，这个是谦卑，这个是谦卑，这个是相信神可以使用我只是一小块拼图，神可以使用我这微小的一小块拼图，是谦卑。所以我们不要再受撒旦魔鬼的圈套了，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要为这样子的一个圈套来祷告，让我们不再受限，特别是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特别是华人，特别是澳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太耀眼，耀眼就是骄傲，但是这不是的。在圣经里的原则，当我们领受神对我们的身份，当我们相信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相信神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叫做谦卑。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世界魔鬼的圈套，看似表面上看似属灵的已经不再被我们困惑，我们不会被表面上的东西来困惑，表面的属灵已经对我们不再受吸引，不再受控制，不再受限制了，因为我们要成为那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能够分辨到后面是不是出于神，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曾经受到，特别是对假谦卑，特别是对宗教上面看似谦卑的这事情，我来为你祷告，因为这是我的突破，我来祝福你。如果你要说我愿意谦卑自己，来领让神重新定义天国真实的谦卑，如果你愿意说主，我要得着这样子的释放，I will no longer hide myself. I will let your light in me shine brightly through me. 我不要再隐藏我自己了，我要让你在放在我里面的宝贝，放在我里面的祝福，我勇敢的，我谦卑的说，主你使用我，主我在这，你使用我。如果你愿意，弟兄姐妹，你大家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但是我邀请你勇敢的在你的座位上起立，好不好？你在神的面前说，我不要再隐藏我自己了。 It's a prophetic act， 是一个透过你身体上面的站立，你对灵界来宣告说，我不再隐藏我自己了，我不再陷入在假谦卑当中了，我愿意不怕别人的眼光，别人可能会误会我骄傲，但是我知道神知道我的心，神知道我是谦卑，是顺服，是愿意被神来使用，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我来为你来祷告，你就在你的位置上面，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别人怎么想，你单单的回应神说，主我愿意勇敢，我愿意勇敢，而这就是谦卑。当我愿意站起来，当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这就是谦卑，好不好？我邀请你起立来回应神，我来为你来祝福来祷告。主谢谢你可以起立在神的面前，你不看别人的眼光，你重新的来定义谦卑，重新的来定义回应神的呼召。主我赞美你，主今天早晨你看见每个在你面前 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来就带来亮光，你的真理一来就得着自由，所以我们谢谢你释放我们得着自由，我们不再受宗教的灵所辖制，那宗教的假谦卑从今天开始要断开那所有的锁链，我们勇敢谦卑的喜乐的让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毫无拦阻的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勇敢的为你发光，人就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我们不是多，我们不是来看我们自己高于我们所看的，我们也不小看你所给我们每一个人那独特的呼召，我们只是你手中的器皿，我们只是那样的拼图，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在你神国的当中，我们要为你大发热心，我们要为你来得着更多的灵魂，主在你面前每一个勇敢起立的，让我们从此不再受魔鬼的诱惑，我们能够有分辨力，能够愿意来谦卑的回应你的呼召，谦卑勇敢的回应你的呼召，我们不小看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不小看你所给我们的位分，我们不与别人能够比较，我们也不因我们的软弱来贬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彼此需要，而且我们同心合力，魔鬼撒旦就在我们当中没有站立的余地之地，我们彼此在爱中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的遮盖，彼此的成全，彼此的让鼓励，让我们更像基督，有那基督那馨香的火气气息在我们当中，是我们谢谢你，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一五零三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不怀疑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不怀疑你对我们的带领，就算在旷野，就算在烙入，就算是十字架，就算是舍己，我们都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对我们所怀的乃是那赐平安赐福要使我们丰盛的意念，所以主，我们完全的在你的面前信靠你，赞美你，得失与不得失都要荣耀你，赞美你，感谢你，主，谢谢你，愿那在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信靠与摆上，这是对你的信靠，这是对你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愿你加上祝福，并且来大大的使用我们一五零三的每一个人，在你手中如同五饼二鱼一样拨开了，就也来赐福许许多多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愿你耶和华你的脸光照我们，愿你的慈爱伴随我们每一天，让我们每一天经历到那得胜的喜乐，让仇敌魔鬼的每一个圈套在我们的眼前是完全被看破的，因为我们有那属灵的看见，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撒旦魔鬼就不能够来使我们有任何的妥协，有任何的怀疑，让我们的信心坚固在主的爱中，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子的祷告，这样子的回应，乃是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拍手感谢神。弟兄姐妹，请坐。